美中在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嘅频繁行动，增加咗事件失控嘅风险。环球时报响8月17号嘅一篇社论当中，亦都不得不承认，现时大概系1996年以嚟，中国近海尤其系台海发生擦枪走火风险最大嘅时期。响毫无悬念咁将责任归咎美国以及台湾之后，文章当中表示，他们同时认为在台海地区解放军、美军以及台军都应该是恪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并且是通过官方渠道将这个态度彼此告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后来在他自己的微博上面又再强调这个观点。目前还未有有关中国官方要求军人不要在台湾海峡开第一枪的报道。在之前，南华早报8月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国已经要求他的军人不要开第一枪，中国希望缓和和在美国以及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这个讲法和中国官方、军方及民间之前的强硬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台湾的问题，中国的正式立场一向是明确的，争取和平统一，但是绝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共中央军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5月亦都在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的座谈会上面表示，有民事者必有武备，解决台湾问题必须用两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以民族主义者自强的金灿荣曾经表示，他们已经具备了物理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环球时报的不开第一枪论在中国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中国另外一个民族主义代表、军事评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张超忠直接就是出声话，话俾对方知唔打第一枪，还要枪嚟做实乜嘢。微博上面仲有一篇署名系渔猎2020嘅文章，唔清楚系认真嘅还是系反讽咁，认为环球时报嘅呢篇社论无非就系跪地求饶。因为第一，呢个等于公开邀请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呢个亦都等于将统一祖国嘅否决权拱手交俾台湾当局。统一台湾是中国解放军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近年来，中国军力亦都大幅咁提升，而且中国在西太平洋部署的军力亦都有超越美军在该个地区的军力的趋势。为什么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一直威胁用武力？它是又踌躇不前，现时甚至是有人呼吁要求不开第一枪。美国军事观察人士认为，美军是否介入台海冲突是中国决定是否攻打台湾的最大考量。艾里森·考夫曼是美国研究机构 CNA 的高级研究员，他6月底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一次有关中国如何看待美中竞争的研讨会上面表示，目前中国解决这类的冲突，亦即是所指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潜在成本是非常之高，未有成功的保障。解放军认为自己不知道不如美军，关键问题是中国认为美国对卷入冲突的承诺有几可信。如果中国领导人相信攻击台湾或者任何其他领土或者地区一定会引发美国的强烈回应，这样他可能会认为这个不值得冒险。如果他们相当确定美国不会干预，或者是解放军可以排除美国进行有效干预之后，中国获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返回到真正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面，如果他们确定不干预，他们就会改变算计。他还解释说，攻打台湾区是不能够获胜，将会令到中共面临着昂贵的价值。他说，中共多年以来将台湾统一放在他们的民族主义议程的首位，这个问题现时已经成为了中共身份以及合法性的核心。如果台湾成功宣布独立，中共什么都是没有做，中共在国内的可信度严重受损。第二个就是中共无法面对的结果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并且是输入了台湾，中共未来维护中国长期利益的能力将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在付出昂贵的经济及人力成本之外，中共不单止是要损失在国内的可信度，同时中国的国际声誉以及影响力亦都会受损。因为第一，中共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真相将会暴露无遗；第二，习近平所要实现的中国梦所必不可少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国际秩序是将会结束。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主任卡齐亚尼斯认为，鉴于中国目前在其他问题上面的激进做法，中国选择攻打台湾亦都并非不可能。不过他认为，一旦中国决定对台湾用武，无论是继续当选的特朗普内阁还是新上任的拜登内阁，都不会对此置诸不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是对台湾采取全面的军事措施，这个将会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毫无疑问，而且这个亦都将会得到两党的普遍支持，去援助台湾。卡奇亚尼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共的确是有能力拿下台北以及台湾西海岸的重要城市。不过如果中共的目的是从政治、经济以及是军事上全面控制台湾，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中国现时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但是要占领台湾并不容易，只需要看一看台湾的地形图就会明白。比如台湾西海岸是主要城市聚集的地方，他认为中国可以轻易占领这些城市，但是他相信台湾在长期的斗争当中会将他们的主力迁入山地，这个可能会成为中国的越战，所以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并不容易。8月23号是台湾823战役，亦就是中共炮击金门的62周年，台湾举行的公祭活动。台湾国防部再次批评中共，表示年初以来，中共不断在台湾周边海空进行演训，共机甚至以挑人跨越海峡中线，他们侵门踏户之举已经令到国家认为是深恶痛绝，国军是有信心有能力迫使到敌人犯台失败，即使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亦都绝不会让敌人越雷池一步。美国的考夫曼认为，鉴于中国对美国干预的忌惮，目前其实是美国可以影响中国行为的机会之窗，美国应该是增加中国攻打台湾的成本，这样中国才会避免攻打台湾。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亦都是特朗普总统的中国顾问之一的白邦瑞认为，美国已经宣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应该是改变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及台海地区军事行径的有效手段。他最近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说，他们的计划已经是公开宣布的计划，是在关岛真正建立360度的防御体系，未来几年美国要投入200亿美元，由于缺乏更好的表述，他们声称为了为太平洋的威慑倡议，这个正是美国正在做的事情，这个会影响中国的决策。中国的超级鹰是会说，好，天，美国人将以关岛为基地，在第一岛链来阻击他们。白邦瑞提到的6月11号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2021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单列出来的针对中国的条款，根据的这个条款，美国将会设立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具体来讲，太平洋威慑基金在2021年的财政年度是将会获得1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在2022年的财政年度获得5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上限。这项的倡议目的是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拥有足够的战略资源以及军事能力，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推出了印太战略，美军在不断寻求在亚太地区增加军力部署，以图扩大和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的优势。除此之外，美国亦都正在帮助台湾获得更大的防卫能力。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批准7宗对台军售，总价值是超过132亿美元，涵盖了导弹、战机、重型鱼雷等武器以及其他的战术技术。 最近有报道话，美国计划再次向台湾出售至少四架海上捍卫者大型无人侦察机以及其嘅地面站以及系配件，总价值系可能超过6亿美元。而另外，台湾已经正式签署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战斗机嘅协议，另外将会系对美国国务院去年八月批准嘅售台66架 F-16V 战机合同嘅具体落实，亦将会系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嚟规模以及金额最大嘅一笔对台军售。仲有报道话，美国仲有可能同意向台湾出售射程可达300公里嘅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一旦这种的进攻性武器被部署在太平岛，这样附近中国控制的岛礁都已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